大案纪实：女子惨死家中，内裤被剪开。2013年4月21日下午4点左右，贵州锦屏县的黄老汉来到女儿的家中，准备叫她回家吃饭。女儿已经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，家里人都有点担心她。黄老汉打开一楼的铁门往楼上走去，然而楼上几个已经干涸的血脚印让他心生不安。当他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前，使劲敲门，但是屋内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回应。于是黄老汉便来到了顶楼，因为房子是他自己造的，所以他将顶楼几块松动的木板拿掉往里面看。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。屋内一片狼藉，自己年仅25岁的女儿此时倒在了血泊之中。黄老汉非常害怕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当刑侦大队接到通知后，立刻赶赴现场。一名技术人员拿着装备走在最前面，以防现场的痕迹被破坏。遇害人黄某是在三楼的卧室被人杀害的，但是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上却出现了大量喷溅的血迹，并且在楼梯间的窗户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血迹。通过对楼梯间的现场勘查发现，除了墙上的血迹之外，楼梯上的血迹有着明显被人清理过的痕迹。而根据黄老汉所说，当时他来到家中的时候，大门口的铁门是锁上的。黄某居住的房屋被从里面反锁了，警方为了不破坏现场的痕迹，选择了与黄老汉一样，从顶楼下到了房间内。经过现场的勘查，技术人员发现尸体已经是高度腐败了，死亡时间至少在7到10天。死者背部出现了多处刀伤，致命伤势锐器刺中心脏，并且他的内衣内裤都是被利器割断的，初步分析可能是遭遇到了性侵。除此之外，黄某的钱包和手机不翼而飞了，凶手似乎是抢劫、强奸、杀人。然而技术人员还是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，那就是屋内依旧被人清理过了。现场除了发现黄老汉的指纹之外，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的指纹，就连遇害黄某的指纹也不见了。警方心中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凶手很可能是一名有着很强反侦查能力的人，但为何在楼梯间又发现了大量的喷溅血迹呢？警方有了一个初步的推测，受害人很有可能是在楼梯间遭到了伤害，之后被人移到了卧室内，并且凶手有着充足的时间来清理现场遗留的痕迹。法医之后也对受害人进行了初步的检查，排除了受害人曾经遭到性侵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那些贴身衣物是凶手在受害人遇害之后才剪掉的。这也更加证实了这名凶手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不仅在现场制造了抢劫的痕迹，还制造了强奸杀人的痕迹。通过对现场的所有痕迹的分析，警方认为这名凶手很有可能与受害人黄某是认识的，二人在楼梯间发生了争执，凶手选择残忍地将受害人杀害。虽然警方初步认定是熟人作案，但还是有一个疑点出现在了警方的面前，那就是屋内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灰脚印。警方现场就排除了黄老汉的可能性，可现场是经过清理过的，这个鞋印又是谁留下来的呢？他为何进入到了案发现场却没有选择报警？难不成这个鞋印也是凶手留下的？一个没有被清理过的鞋印，一个被人清理过的案发现场，从楼梯间可以看出当时应该是出现了大量的血迹。警方立即使用化学试剂对三楼卧室进行了勘查，果不其然，从痕迹上看，受害人确实是被人在楼梯间杀害然后拖到卧室内，而在床边技术人员发现了一枚带血的鞋印，这应该就是凶手留下的。然而这个鞋印的鞋底花纹却与那个灰鞋印花纹并不同，难不成凶手不止一名？技术人员立即对两枚鞋印进行了分析，最终经过鞋印的大小和痕迹确定了这是同一个人留下的。这个发现让办案人员有点震惊，难不成凶手在将受害人杀害之后再次返回了案发现场？那么他究竟是去干了什么呢？ 通过对嫌疑的技术分析，凶手的身高在1.6米左右，体重50公斤，身材偏瘦，年纪大概在20到25岁之间。凶手二次进入了现场，并且在作案的时候用着充足的时间对案发现场进行清理，并且之后又从容地进入了现场。这也更加印证了警方的推测，凶手就是受害人黄某的熟人。警方立即对黄某的熟人展开了调查。根据了解，黄某之前是在福建从事舞蹈工作的，后来回到老家，并且经常出入当地的娱乐场所，夜不归宿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黄某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。警方经过初步的调查发现，黄某近段时间接触的男性朋友就多达40余人。警方一方面对受害者的社会关系继续展开调查，一方面对现场留下的鞋印，对一些鞋店进行了走访。可是一番调查下来，警方并没有很大的收获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一组对案发现场进行线索整理的民警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。受害人被发现的时候，当时他的房门是反锁的，并且从反锁的情况上看，凶手这么做就相当于把自己也锁在了里面。而技术人员对卧室的门锁进行了多次实验，结果发现3楼卧室的门锁有点奇怪，就是在里面先反锁后在门口用力关门也可以把门关上，并且之后用钥匙也无法打开房门。而这个线索让民警更加肯定就是熟人作案，并且这个人对黄某居住的房子应该是非常的熟悉，或许之前就经常来。得知这个线索，侦查员立即对黄某的家人以及关系亲密的人展开了调查。黄某的男友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之中。根据了解，黄某刚回到老家，仅仅1年就交往了这个男友张某。而根据黄某朋友的反应，黄某疑似怀孕了。警方调取了黄某的就医记录，结果发现，在4月11日，黄某去了医院检查，但是在4月12日就遇害了。难不成这些都是巧合？警方立即对张某进行了传唤，然而根据张某的口供，警方最终排除了张某作案的可能性。就在侦查员对黄某的熟人展开调查的时候，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受害人黄某并没有怀孕，并且在他身上出现的伤口说明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凶手很有可能在行凶的过程中也受伤了，因为锐器刺中黄某的骨骼导致锐器可能存在反弹的情况。技术人员将目光对准了楼梯间墙上的一处比较小的血迹，技术人员提取了相关物证，经过化验，最终发现这确实不是受害者的血迹。不久之后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而当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，办案民警都震惊了，因为这个报告比对中的不是外人，而是受害人黄某的四叔。然而民警重新采集了黄某四叔的血液进行比对后，却发现只比对中了 50%。 而根据遗传学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黄某的儿子。很快，受害者黄某的堂弟黄大发被警方抓获，到案之后他也承认了就是自己杀害了堂姐黄某。据黄某透露，因为自己父亲和大伯之间因为地契的事情发生过矛盾，后来双方还大打出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早就对这个堂姐不满了，结果在案发当天二人因为一些琐事再次发生了争吵。争吵中，黄大发残忍地将黄某杀害之后，将他拖到了卧室内，并且对现场进行了清洗。在逃离后，因为发现自己的手机遗留在了现场，所以他再次进入到了案发现场，拿走了自己的手机之后开始外逃。这个发现确实让人有点震惊，仅仅因为父辈的矛盾，堂弟竟然对自己的姐姐痛下杀手。黄大发说，家里是因为地基问题产生的矛盾，然而通过了解发现，黄大发父亲与哥哥之间关于地基的纠纷早就已经结束了，并且而两家后来也造了4层的小楼，可就是这个矛盾影响到了后辈，导致原本应该相亲相爱的家人成为了死对头，亲情在利益面前真的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